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30日，公元2001年7月2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进行传法活动。美国梅丽雷巴基金会计划将在英国举行声援西藏问题大型音乐会。欧洲议会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法轮功指控中共公安厅长涉嫌寻求谋杀与侵犯人权。四名西藏僧人因张贴西藏独立传单被捕后至今下落不明。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进行传法活动。据了解，已故印南西藏密宗下密院前任堪布朵吉哲系以及印南色拉斯杰查桑、色拉斯杰查桑转世喇嘛委员会的盛情邀请下，达赖喇嘛此行将在印度南部色拉斯杰查桑向广大僧众传授宗喀巴著的《菩提道次地中论》，以及向信众传授《大密马头金刚观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斯访问期间，还计划前往别勒果别西藏纳米社区。近来，随着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和人士展开的声援西藏问题的运动，西藏问题已经在国际上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同时引起世界各地新闻媒体的特别关注。这不仅是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整个世界人民的和平共处、幸福安宁立下伟大业绩的基础上，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特殊的民主风格得到世界各国的佛教信徒、教派首脑、文艺界人士、政治界人士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与民意人士等的认可、钦佩，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在世界各国开展声援西藏问题运动的组织分别有学生协会、律师协会、知识分子协会以及其他更多的协会，在他们的组织下展开了声援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研讨会、论坛会、足球友谊赛等各类活动。今年九月份，为西藏未来的前途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开拓，设立在美国的梅丽雷巴基金会将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一次大型音乐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d 的报道。今年9月15日，梅丽雷巴基金会将以收集的西藏山区传统的舞曲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一次大型的音乐会。为了西藏问题能得到宣传和支持，梅丽雷巴基金会于今年5月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了一次大型的音乐会。当时参加音乐会的人数达6000多。在音乐会上，西藏前政治犯班殿贾族特别介绍了西藏问题以及他被中共关押30年期间所遭遇的种种折磨和苦难。在1999年，米勒莱布基金会先后在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国举行了音乐会，得到了各国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并收集到7万多支持西藏问题的标志。这些国家的业余歌手也都在音乐会上大唱支持西藏问题的歌曲。米勒莱布基金会负责人透露，他们到目前已在世界许多国家举行了音乐会，与此同时大力宣传西藏所存在的真实问题，得到了各国关注西藏问题人士的极大的支持，并希望今年9月15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的音乐会上，参加者将会比以往更多。 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15日，抵达达仁萨拉进行为期5天访问的欧盟代表团，正式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10月24日在欧洲议会全会上发表演讲。代表团成员欧洲议会下属西藏问题协调小组负责人托马斯曼在达仁萨拉访问期间，向达赖喇嘛提交了欧洲议会邀请他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的正式邀请函。据了解，有11名议员、2位议会官员、6名助手组成的代表团在访问期间会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官员、难民接待站、藏医学术院、西藏流亡政府儿童村及部分学校、寺院等组织，全面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情况。美国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负责人普琼次任表示，欧洲议会一直在支持西藏，这次访问是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进行互动的一个继续，同时也表明达赖喇嘛呼吁中国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通过和谈解决藏族问题的努力得到了极大的支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张云缓说，中国反对任何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西藏独立的原则立场。他还表示，欧洲议会在这个时候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是有目的的，这一举动会对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西藏问题协调小组负责人托马斯曼表示，邀请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是他们过去几个月来所做出努力的结果，访问达仁萨拉的其目的就是他们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团结与支持。法轮功正式控告正在纽约访问的湖北公安厅厅长赵志飞严重侵犯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dia 的报道。纽约法轮功大法信息中心透露，法轮功的灵修团体已向正在纽约访问的湖北省公安厅厅长赵志飞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寻求谋杀与侵犯人权。根据美国的法律，美国可以管辖在美国以外地区寻求的行为，不过唯有被告在美国时收听起诉书才能进行法律程序。人权律师达威诺表示，已透过第三人将起诉书影本送达被告手中，联邦南区法院已受理此案。法轮功组织说，赵志飞担任湖北省610办公室第二号人物，该办公室是由中央政府成立的一个单位，负责执行镇压法轮功与其他灵修活动。该组织说，上个月在湖北省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烧死，被殴打致死，1名学员被当地警方烧死，并将其他2人以摩托车高速拖行。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去年年底因张贴及散发西藏独立传单，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斯密斯的部分僧人被阿坝县公安局当地有关部门进行严厉审讯之后，目前下落不明。2000年八月份，阿坝县斯密斯4名僧人在阿坝县周围散发并四处张贴了西藏独立标语及传单。同年11月份，他们又在马汤县进行了同样的活动。2000年12月份，他们再一次在阿区村里乡公安局附近墙壁上张贴了西藏独立标语传单。2001年3月份，阿坝县公安局及县乡有关部门进行了严密调查之后，发现肇事者是该县村里寺内的僧人，并且闯入僧舍进行搜查时，从部分僧人宿舍里搜出传单与复印器械，当场逮捕了4名僧人。慈尼斯原有的1000多名僧人从此被强迫减少到了中共所限制的400名。
陈女士三人姐妹，33岁，系阿坝州嘎固县卡桑乡人。警报，30岁，系阿坝州嘎固县登马乡。撇住，45岁，系阿坝州嘎固县插入乡。街上，40岁，系阿坝州阿坝县村里乡。以上四名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村里市的僧人，因张贴西藏独立传单被当地公安逮捕后，至今下落不明。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国会即在拉萨召开，并同意一项宣告，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了国会，汇报了聂政所见的影响。我成功地通过了测试，以及13世达赖喇嘛所指示的他意愿转世的地方。据称，巡访和调查一概相符于降神师和高僧的建议，最后国会一致定夺，我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并派遣高级官员中途来迎接。当我们在路上走了3个月时，我们在土扎楚河遇见了第一位官员，他带了16个人、100单东西和4只皮船，把我们和我们的东西一并划过河去，我们的队列因此壮大了。几天后，我们穿过塔藏拉关，到达吉图镇，从那里到达拉萨只有15天的路途。我们在那里受到另一位政府使节的欢迎，他不仅按西藏见面仪式向我献上哈达，还献上代表尊敬、忠诚、服从3重意义的门达登上。我父母亲只有到那时才第一次肯定了他们最小的儿子就是达赖喇嘛的在世，他们极其兴奋、敬畏和感激，而且此时此刻还不可置信，一种最幸福的消息传来时的不可置信的共感。再远一点，离拉萨约有10路站，我们碰上了一支100人和更多的马及骡子的队伍，这支队伍有一位嘎夏的伦波率领，包括许多官员和拉萨3大寺的代表，所有人向我献上传统的哈达和蒙达登上。他们带来了由聂政、嘎夏和国会一并颁发的称我为第14世达赖喇嘛的宣告。然后我脱下农装，换上僧袍，斯奔派来为我服务。我从此被抬进贴金的轿里，即为我们西藏人所知的百步将。队伍从这里更加雄壮地迈进，穿过每一座村镇时，我们都会碰上喇嘛和僧侣们带着徽章和装饰品列队而来。
以上听到的是由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